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0月1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中共召开19大，习近平继续巩固权力；而吴爱英落马，中南海决战19大，我们节目当中有详细的探讨。美国出现了药物滥用的问题已经成危机，但是川普行政当局最近却因为人事问题在打击滥用阿片的努力给蒙上了一层阴影。美国国务院说巴格达库尔德的危机远远没有结束，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三在中国共产党5年1次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讲话中说，中国既面临机会也面临挑战。习近平星期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2000多名代表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他承诺北京将对经济进行更多市场化改革，但是说政府将在国有企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习近平对党代会的代表说，前途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习近平保证将继续他的大力反腐努力。在他担任国家主席5年期间，有100多万名中共党员受到处罚。习近平是中国当代历史中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之一。据信在为时1星期的党代会期间，将被确认再担任一任中共总书记。党代会期间还将挑选几名新的中共领导人，包括新的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反腐的得力干将王岐山，尽管已经到了传统的退休年龄，但是可能会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委，这也为习近平2022年第二任到期时继续掌控权力奠定基础。衡量习近平地位的另外一个标准是看他的名字是不是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人毛泽东和推动经济改革让中国现在发展成全球强大经济体的邓小平一样列入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那么中国今年最重要的政治大事也就是中共19大在北京开场。那么上个周末结束的中共18届七中全会上呢，除了发表公报强调贯彻落实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也确认了对党内15名高官的处分，其中前司法部长吴爱英被宣布严重违纪开除党籍，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披露吴爱英被处分的消息。曾经执掌司法部12年的吴爱英为什么会落马呢？是不是显示19大前夕中南海的权力斗争仍然没有停歇呢？拿下了司法部长，习近平将如何在19大之后继续推动他的所谓反腐运动以及依法治国呢？有关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就邀请了2位嘉宾一起来探讨。那么其中谈到就是吴爱英是中共建政以来任职司法部长时间最长的一位，如果他是腐败官员，那么过去5年习近平的依法治国是不是依循一个腐败部长的带领呢？那么官媒报道都是以司法部长吴爱英严重违纪作为他被惩处的原因，究竟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呢，高光俊他是中国前公安部的学者，也是美国职业律师，他呢在节目当中就谈到，其实呢吴爱英管司法部是一个笑话。
那我们看到经常这个中共的这些官员被落马的时候对外的公开的报道都是因为严重违纪或者是政治这个观点方面模糊，但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的违纪。因为吴爱英这个人，我就像你刚才说的，已经做了12年的司法部长，但任命他作为司法部长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笑话。因为全世界我们都能看到，作为司法部长来说应该是一个科班的懂法律的这么一个人， 像美国的司法部长都基本上都是这个律师，法学院法学博士。可是外因呢，这个从来没有进过一个法学院，也更不谈，也更谈不上受过什么正规的高等教育。但是因为跟这个江泽民的关系，所以他任命为这个司法部长。
习近平上任5年，那么中国已经处罚了超过130万腐败官员。在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反腐斗争是不是仍然也是他的执政核心呢？关于这一点呢，李伟东先生他的看法是：反腐之权不会松，习近平不懂制度腐败。李伟东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我们来听听李伟东怎么说。
他反腐的这根弦看样子是不能这个放松的，因为这个越反越腐和这个所谓顶风作案的事情，在这过去的5年当中也是比比皆是。虽然反腐的这个力度非常大，但是这个整个腐败的势头并没有被遏制住，这也是大家说的，因为这个腐败是制度性的，你想通过一种行政的办法或者党规党法的办法，这个想要根本约束腐败是很难的。特别是个未来5年，这个本来说要让市场机制发挥重大作用，18届三中全会公报，这个改革决定，但事实上又变成了国企要做大做强，甚至有人要呼吁恢复计划经济。只要是国企做大做强和恢复计划经济，腐败就是难以遏制的，因为这是一种权力经济。那么习就要一边反腐，一边要搞他的国企做大做强，这两难的矛盾对他来说是很难解决的。所以反腐这件事儿他不会放松。在这个意义上说呢，我也认为如果王岐山不再是新的常委的一员的话，他也会只是半退，赋予他新的某种反腐的责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有几万人星期二晚上在巴塞隆纳举行抗议，反对西班牙政府监禁两名加泰罗尼亚分离派领袖。示威者手持蜡烛和要求释放桑切斯和伊夏特，他们两个人被指控涉嫌煽动暴力而被监禁。检察官指控加泰罗尼亚文化协会主席伊夏特和加泰罗尼亚国民大会负责人桑切斯在上个月的独立示威游行中挑动对警察施以暴力。加泰罗尼亚领导人称这两个人是政治犯，西班牙政府否认这一指称。星期二早些时候，西班牙高等法院裁决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公投非法，还说支持举行公投的地区法律违反西班牙宪法。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9月6号通过了自觉公投法。西班牙高等法院说，在法院评估西班牙政府的反对意见期间，这项法律必须暂停实施。但是加泰罗尼亚仍然在10月1号举行了公投。根据法院规定，在法官作出裁决之前，法律需要暂停5个月。但是呢，治理加泰罗尼亚的亲独立联盟声称，普世自觉权高于西班牙法律。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发言人星期二对记者说，加泰罗尼亚不会放弃独立的努力，并且再次呼吁跟马德里对话，商讨独立的民主授权。西班牙给加泰罗尼亚设定了星期四的最后期限，纠正已经做出的任何脱离西班牙治理的行动。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五表示不会认可伊朗遵守了2015年与世界六大国签署的伊核协议。欧盟就说要派欧盟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到华盛顿说服川普保留伊核协议。那么在卢森堡举行的欧盟外长会议呢，也对川普的决定表示担忧。目前华盛顿必须决定下一步怎么动作。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川普总统上星期五表示不会认定德黑兰遵守核协议，从而结束了几周来有关伊核协议的种种猜测。
我们不能也不会认定。
川普的决定有可能会导致取消前总统奥巴马的又一个主要政绩——伊朗核协议。该协议要求伊朗在10年内冻结核活动，但是没有解决伊朗核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川普政府官员为总统的决定辩护。
我们必须让他们负责，他们不能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继续支持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不能继续测试弹道导弹，这将导致一个核伊朗。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川普的动议表示赞赏，核协议的签署国则表示不安。
我们在欧洲、德国、法国、英国和欧盟等国家都支持与伊朗签署的协议，我们希望保留协议。
人们担心的不仅是伊朗。
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首次表明可以通过谈判防止战争，尤其是防止一个国家用核武器武装自己。摧毁这一协议意味着世界其他国家再也不会依赖这些条约，这个危险远超过伊朗。
伊朗现在不是说德国灭亡，而是说美国灭亡。
美国政府说，川普总统充分意识到平壤正密切关注美国有关伊核协议的决定。
总统的决定向朝鲜发出了完美的信息，那就是我们不会进行糟糕的交易。如果达成了协议，我们就会要你负责。我们不会因为达成了协议就装作没看见。
现在美国国会可以介入了。虽然许多民主党人批评总统的行动，但一些知名共和党人认为这为修改有缺陷的伊朗核协议提供了机会。
根据协议，伊朗获得了我所说的发展核武器的耐心通路，所以我们应该设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我希望国会能够做到的，希望总统能够和盟国更全面的协商，因为这是一个多边而不是一个双边的协议。
伊朗总统鲁哈尼对川普的决定做出回应，承诺伊朗将继续遵守核协议，但是说伊朗将继续研发导弹和其他武器。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在白宫会见了希腊总理，称赞了希腊对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贡献，而且谈到了美国跟希腊的关系。下面呢，就请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介绍。
是的，林森。首先呢，我先来补充一下，就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夏威夷法官来禁止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旅行禁令。那么川普这个今天白宫呢也发出了声明，这个白宫的声明稿当中说呢，他说今天这个由地区法官所做出的危险的并且有缺陷的这个命令呢，要来减弱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行政命令。那么呢美国的这个司法部将会尽全力的来支持总统的政策。那么并且说呢，当时川普总统所下的这个旅行的禁令呢，其实是结合了透过全世界所收集来的这个资料，包括了美国的国土安全局，包括了美国的司法部，包括了美国的情报机构等等收集来的资料而得出了结论。所以他认为说呢，川普总统的决定是要来保护美国人民的，因此呢会继续来这个与这个上诉这个法官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定。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现在我们所讲的，就是说今天川普总统呢在白宫里面会见了希腊总理特西普拉斯。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他们谈到了关于说美国与希腊的关系，以及呢这个美国与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关系。那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不管在竞选前还是上任之后呢，多次对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许多的批评认为说呢他是并没有达到他应该有的功能，甚至认为呢当中的成员国并没有贡献出他们应该有的贡献，应该要比现在拿出更多的钱跟资源来。不过呢，今天川普总统在白宫的玫瑰园当中与希腊总理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确实赞扬了希腊在这个 NATO 方面的贡献。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也要赞扬希腊，希腊已成为几个首批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的北约国家之一。我的政府已通知国会可能对希腊军售，让希腊能够将 F-16 型飞机升级。这项协议加强了希腊空军，价值高达24亿美元，并将给美国带来数以千计的工作机会。我们也在经济合作中取得长足进步，美国人民与希腊人民一同努力，令他们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除了这个事情之外，川普总统今天也被提到，问到说这个在希腊的方面会不会有更多的美国企业去投资，那双边的这个贸易将怎么来增强进行。那川普总统则是再度强调说，像这个美国现在呢帮助希腊的空军在进行现代化的工程，那么也试图让帮助希腊在之前的这个经济危机当中重新站起来，已经帮了希腊很多了。那另外呢，受到关注就是说这个希腊与土耳其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最 最近呢，美国跟土耳其的关系也陷入了低点。那么呢，希腊在跟土耳其这样的邻国的关系呢，就被问到了。那么现场记者就问到希腊总理说，土耳其在这一次的这个，尤其是这个埃尔多安这个总统呢，实施这个修宪之后呢，是否还可以算是一个民主国家、民主政体？那是否呢，还适合让土耳其加入欧盟？那么对此呢，希腊总理特西普拉斯则是回答说，他说呢，他还是认为土耳其应该加入欧盟的，但是土耳其也要意识到说，今天如果你要加入像这样西方国家的一个团体的话呢，你必须要能够去更加了解并且合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并且呢能够去达到西方国家的一些标准跟要求。那么我们也知道呢，美国与土耳其现在的关系并不是处得非常好，因此呢现在这个土耳其与希腊的之间怎么帮美国来做斡旋，也受到了很多的关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现在正在积极面对药物滥用的问题，滥用阿片的情况呢，尤其受到了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关注。川普总统提名了共和党籍众议员马里诺为新任白宫药物控制政策办公室主任。不过呢，最近在美国媒体的报道跟瞩目之下，马里诺表示自己退出考虑人选名单。这个人事问题呢，也给川普行政当局打击滥用阿片的努力蒙上一层阴影。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呢，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做详细的介绍。
就像刚刚在新闻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打击药物滥用的问题，尤其是阿片类药物滥用的问题，目前已经成为了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最重要的这个关注焦点之一。那么总统川普呢，在之前是提名了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籍的众议员马里诺作为新任的白宫的这个管制药物的政策的办公室主任。那么这个主任的位置呢，其实是从1988年就一直存在到现在，并不是一个新的职位，那么也是这个管制药物当中这个最高的这个领导阶层，那么也就是美国媒体这个报道当中所提到的这个药物沙皇drug czar。 那么这个报道呢，不过呢在今天呢，总统川普他在上午的时候是发了一篇推文，表示他所提名的马里诺议员呢将会退出这个遴选的名单。那么他在这个推特上是明确的表示，马里诺议员告诉我，他将从主管药物控制的人选考虑中退出，汤姆是个好人，是个很棒的国会议员。那么消息传出之后，是立刻在美国的媒体引发了热议。我们知道马里诺议员呢，他除了是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之外，他同时还是司法委员会以及国土安全委员会的成员。那么这个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所提到的这个华盛顿邮报和哥伦比亚电视公司所做的这个60分钟的这个一份这个调查合作的调查报道呢，指出了这个美国有关药物滥用的问题，其中也谈到了马里诺议员他一直以来所推动的这个立法是在这个打击药物滥用的问题上是构成了这个药物这个美国药物管执法管理局一个非常大的阻碍。那么报道还指出，这个美国的制药商还有这个有关的产业，光是在2014年到2016年期间就花了1亿多美元的这个现金来这个游说这个美国国会，而每年至少会花大概150万美金给23位国相关的国会议员作为政治现金。那么其中的马里诺议员呢，据报道就收受了10万美元的现金。那么同样的法案在参议院部分则是由哈奇参议员，来自犹他州的哈奇参议员来推动。那么哈奇参议员据报道则是收了17万美元的政治现金，因此呢，这个目前呢受到了这个各界的这个质疑和批评。那么，《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还提到了说，马里诺的这个法案呢将会冻结有关这个美国药物执法管理局他们这个采取对于一些违法的厂商，还有一些这个药物的公司来采取具体的直接行动这个努力。因此呢，这个立法呢可以说是备受的这个质疑。那么，谈到这个美国的这个药物滥用有多么的严重，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除了提到了已经造成了20多万人死亡之外，光是在2015年就有大概54000多起药物滥用致死的这个案例，其中有33000多起都是因为阿片类药物的这个滥用而导致的死亡，因此呢，这个可以说是相当的严重。不过，就截至目前为止呢，马里诺议员的办公室以及马里诺议员呢，都拒绝接受任何的媒体采访。对于今天所发生的一切的这个，包括总统川普的推文以及这个他将退出遴选名单，都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回应。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品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关注几则国际新闻。伊拉克部队星期二迅速推进到该国的北部地区，从库尔德人手中夺回一些村镇和两座最大的油田，可以说实际上粉碎了库尔德人建立独立国家的希望。在拿下拥有100万人口的基尔库克一天之后，巴格达的部队夺回城镇和乡村，库尔德人不战而退。美国国务院负责伊拉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潘宁顿表示，伊拉克军队跟库尔德武装这两个美国的关键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不断发展的危机，远远没有结束。潘宁顿在中东问题研究所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所主办的一次论坛上表示，虽然事态有新的发展，但是呢，他说我们当前的努力是争取把进一步发生对峙的可能降到最低，减缓紧张局势，恢复正常和稳定。美国国务院说，蒂勒森国务卿星期二给伊拉克地区的有关人士打电话，美国在伊拉克的危机中不选边站。拜哈桑还有阿瓦纳这两个油田每天生产大约25万桶石油，库尔德自治区每天全部的石油出口是65万桶，来维持该地区的运作。这些油田的丧失是对库尔德人宣布从巴格达中央政府独立的重大打击。库尔德人上个月就独立举行公投，但是呢，巴格达宣布投票非法。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日本跟韩国的高级外交官星期三在首尔开会，商讨采取什么样的合作才能最好的应对朝鲜推动核项目构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沙利文，还有韩国外交部长康金和。外界对朝鲜核试验还有导弹试验不断增加关注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定于下个月出访亚洲。朝鲜进行了一系列武器测试之后，朝鲜半岛的局势紧张升温。朝鲜9月3号进行了它的第六次，也是爆炸力最大的一次核试验，进行了两次飞越日本上空的导弹试射。朝鲜还跟美国进行了激烈的言辞交锋。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下面我们再来看两则最新的国际消息。以色列表示，除非几项要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跟激进组织哈马斯参加的巴勒斯坦政府对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政府将不会与依靠哈马斯的巴勒斯坦政府进行政治谈判。哈马斯是一个要摧毁以色列的恐怖组织。声明提出了几项对话前必须要满足的条件，包括哈马斯解除武装，声称放弃暴力，以及承认以色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的发言人说，任何以色列的言辞都不会改变巴勒斯坦努力走向和解的正式立场。消除分裂是我们人民的希望与理想。哈马斯和更温和的法塔赫运动经过10年分裂之后达成了一项重新团结的初步协议。巴勒斯坦的土地由两个政府分治，哈马斯控制贫困的加沙地带，法塔赫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过去争取组建一个统一巴勒斯坦政府的努力均告失败。在另外一方面，美国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马耳他新闻记者加里吉亚的被刺杀。加里吉亚在调查政府腐败的指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小组还有一个荷兰的法医小组帮助马耳他调查什么人星期一在加里吉亚离开家不久爆炸了他的汽车。有几百人星期二在马耳他法院外面抗议加里吉亚的被谋杀。加里吉亚在调查马耳他政府官员被指与离岸银行跟公司保持关系，离岸银行和公司常常用来避税。马耳他总理穆斯卡特也是被怀疑的政府官员之一。披露避税天堂情况的巴拿马文件中也有相关的信息。穆斯卡特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并且起诉了加里吉亚。 穆斯卡特也谴责了加里吉亚的被杀，并且誓言要展开调查。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下面呢，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看看俄中之间的关系。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际，一些俄罗斯分析人士跟媒体认为，习近平越集权对俄罗斯是越有利。莫斯科更乐见多名亲俄的习近平亲信有可能进入核心决策层。那么随着中共执政的时间接近前苏共了，中共担忧并且在极力避免重复苏共的命运。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在密切关注中共十九大。政治分析人士胡比耶夫对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表示，十九大与五年前的十八大有所不同，当时的中国经济增长率要超过今天，但一带一路计划的实施目前并不顺利，中共现在面临更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习近平五年前执政后多次访俄，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日益密切。俄罗斯的政治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亲俄的习近平长期执政下去对俄罗斯有利。积极支持普京总统的胡比耶夫认为，习近平在十九大上能获得成功，他越能巩固自己的权力，就对俄罗斯越有利。胡比耶夫说，预计可能会有更多的习近平的亲信进入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这也将有助于俄罗斯与中国在经贸等领域的互动会进一步加强。批评西方的胡比耶夫说，中国如果在未来不是在形势上，而是真正能同美国对抗，俄罗斯所受到的压力将会减少，俄中战略合作将会因此进一步加强，两国能更加携手对抗美国。其他的一些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认为，习近平走集权之路越来越像普京。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中国问题学者加布耶夫撰文认为，习近平在中国政治体制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接近普京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俄罗斯媒体还特别关注被认为亲俄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以及副总理汪洋这次有可能晋升为政治局常委。汪洋是中国与俄罗斯政府间一个合作委员会的中方主席，与俄方经常互动，俄罗斯不但对汪洋非常熟悉，普京不久前还授予汪洋俄罗斯的有关勋章。栗战书曾经陪同习近平多次访俄，最近几年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了两国官方的多层次会晤互动机制，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与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的会晤机制。栗战书曾在今年春季访俄并会晤了普京总统。俄罗斯的报纸网站说，被认为是习近平亲信的栗战书主张限制美国影响和扩大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中国新政治决策层未来可能更加重视对俄关系。这家媒体说，习近平五年前执政后就呼吁研究和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避免中共重复苏共命运，因此五年来中共领导人一直在避免苏共犯下的错误。独立报在称赞中共计划未来几年在中国全部消除贫困和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也注意到中共十九大召开的气氛类似1934年的苏联，那时的苏联正热火朝天地实施工业化。报道说，由于中国的官僚体制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苏联解体和苏共倒台作为梦魇让中共领导人挥之不去，为此中共领导人将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并更加严密控制社会和新闻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时事评论人士帕德拉比尼克说，就如同前中欧各国的共产党与苏共既有区别也有共同点一样，把中共与苏共相比较也是一样。他说，在打压持不同政见者和异议人士，在对待诺贝尔奖得主吕晓波等方面，中共非常像苏共，在管理经济方面中共比苏共更加有效。帕德拉比尼克说， 中共学会了把经济搞得更加有效，但是据我所知，中共在经济领域的成功是建立在严酷使用工人、牺牲劳工和民众利益和他们的权利的基础上。比如中国不允许保护工人的利益的工会或是其他组织的活动。但中国问题学者彼得罗夫斯基认为，中共现在变得越来越实际，中共正重拾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根基，管理国家，这一过程将持续。十九大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共产主义将不太可能扮演唯一的主宰角色。商人日报则认为，中共十九大后急需解决意识形态的危机，因为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力急剧扩充的基础上，为此弥补了意识形态实际缺乏的不足。因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包括中共党员在内的许多中国人来说，现在仅是形式和过场。报道说，习近平提出的所谓中国梦其实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口号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杂烩，而习近平在反腐的同时也加强了行政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这家报纸说，中共内部各个集团正在围绕十九大的人事布局展开激烈争斗，但无论结果怎样，中共领导人需要解决的其他棘手问题还涉及生态环保、经济、社会、国家的行政管理等诸多领域。而习近平的强势外交不但使中美关系绷紧，更使中国与许多邻国的关系紧张。十九大召开之际，俄罗斯也有不少对中共的赞美声音，经常访问中国，被中国官方当成座上宾的汉学家塔夫罗夫斯基最近特别撰文称赞中共领导中国取得的各种成就。被中国官媒采访报道的塔夫罗夫斯基支持俄共和斯大林，他还出书介绍过习近平以及一带一路，并在两国发行出版。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说，中共的十九大已经准备就绪，一些俄罗斯媒体已获得登记将采访报道。在中国工作几十年的塔斯社记者基里洛夫也在《星火周刊》撰文说，中国老百姓尊重普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包括央视还有环球时报在内的中国官媒最近呢大摆乌龙，争相报道法国世界报一篇有关中国的专题报道。仅凭版面上的中文标题中国强国崛起，还有部分内容就转述报道是在赞扬中国崛起，但是回避他内容多处讽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大肆专权、党权膨胀、严控社会等等。在被揭出真相后呢，官媒迅速的删除所有报道和相关评论，但是呢这个做法已经遭到了网友的耻笑。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法国第二大报纸世界报周日刊登八版关于中国的专题报道，其中封面印上中国强国崛起的中文字。报道引起了当地华人的关注，而央视、环球时报等多个中国官媒都快速地以法国世界报头版中国强国崛起、法媒头版中文大标题介绍强国崛起、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世纪为题加以宣传报道，称法国主要报纸头版出现中文实属罕见，兴奋地指出这就是中国迅速崛起的现状。中国官媒打鸡血般的报道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更在微博激起大批爱国网友热血沸腾，直叫中国终于被全世界看到，连法国也认证中国是强国了。有网友欢呼，厉害了，我的祖国。不过情况很快急转直下，许多看懂法文的中国人在详细阅读世界报的报道后发现，官媒根本是弄错或回避世界报报道的原意，开始在微博上发出质疑。随后发现搞了乌龙的官媒和其他媒体迅速删除各自的报道或转发， 而网友的批评和奚落也都被消失。有网友讽刺称，党媒也不懂法文，没文化真可怕，官媒带头转发，这下傻叉了。还有网友表示，历史最强标题党，法国第二大报纸世界报，中国强国崛起，中国央视、人民日报、微博、环球时报等争相报道狂贺，全民狂欢状态，谁知是被人讽刺。据报道，世界报关注中国十九大的专题报道内容主要是习近平如何控制内政和经济以抗衡美国，其中包含许多讽刺中国政治的内容。报道指习近平掌权后，为巩固权势才大力打击贪腐，并严打网络，让网络世界陷入冰河阶段，同时加强对社会的管制，严厉打压及监控开放派律师和记者。文章还表示，习近平对中国内政无疑使用了高压统治手段，令自由民主离中国愈来愈远。北京时事评论人士田其庄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官媒的做法显示，当局实际上没有多少自信，将外国媒体看似赞扬的标题拿来愚弄读者，为自己充气，做法可耻可笑。他说，
就是太不自信了，自己在国内得不到支持，弄得全国跟个大军营似的，自己开个会弄得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谁都不得安宁，结果看到外国有一点好像支持的苗头，就好像找到了一个救命稻草，有一种饥不择食的状态，很搞笑很可笑，实际上是极度的不自信。你至于这样吗？你自信怎么能把一个北京搞成个兵营一样的，弄得全国都紧张得不得了，连个正常生活都没有。
一向作为中国民族主义及先锋的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自己周日的报道中说，作为法国第二大报的世界报在法语国家地区极具影响力，国际知名度颇高，他的报道围绕中国这些年在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崛起展开，在第一部分清晰地写道，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世纪，这样的评价出自老牌欧洲国家法国之口，似乎可以代表着外界对于发展迅速的中国的普遍看法。同时，中国一些网站还转载了《环球时报》的一篇相关社评，题为《世界为何高度关注十九大》。评论称，召开在即的十九大正在把全球目光吸引过来。法国世界报15日在头版打出中国强国崛起几个大号汉字，里面用八个版讲述围绕这一主题的故事。世界报的这一做法是西方主流媒体拉开19大报道潮序幕的缩影。不过这篇社评目前在环球网上也已经无法打开。另据报道，中共中宣部周一晚在新闻中心特别举行酒会，招待采访十九大的中外记者。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在表示会尽力满足和方便记者的采访工作的同时，也要求媒体及时充分地向全世界展示十九大盛况，准确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共召开十九大的前夕，台湾17个非政府组织举行记者会，呼吁世界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以及对其他民主制度造成的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林欣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就在中共召开十九大前夕，全世界目光都集中在中国的时候，希望从台湾发出不一样的声音。
我们当然很担心，就是中国的人权的一个灾难，以及中国对于其他地方的侵害，那造成的一些民主震荡的这个事情会持续的发生。那尤其是在不管是在西藏，不管是在新疆，或者是他们针对中国维权人士的一些，或者在香港的这个人权的这个侵害，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
林欣怡还说，期盼习近平能听见之外，也希望中国人民知道中国政府侵害民主与人权的行为，台湾非政府组织愿意跟他们一起面对。台湾17个非政府组织星期二举行一项名为《中国制造民主震荡与人权灾难》的记者会，批评中国境内到周边的人权灾难以及对台湾民主造成的威胁，并对全世界扩张恐怖治理。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扎西慈仁告诉美国之音，习近平掌权五年以来，西藏境内外出现80多起自焚事件，主要是不满宗教及文化遭到打压。至于西藏未来五年的情况，更令人无法期待。
那他们这些自焚的是不是为了西藏独立？他们也是为了西藏也有独立的，但是也是有比较多的是有宗教自由、舆论自由，达赖喇嘛要回家。那为了这些，还有西藏的文字要保留。
扎西慈仁还指出，如果中国政府不愿意承认错误，不改变做法，西藏人以及全世界支持西藏人士的反抗将不会停止。与会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林表示，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在台湾上网，与中国网友分享台湾民主历史及讨论中国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并鼓励民众协助被逮捕维权律师的家庭等等。这种在台湾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在中国却会被逮捕及审判。邱依林秘书长还说，李明哲事件已经在台湾社会产生自我言论审查的寒蝉效应，认为要和中国交流就必须检视不受中国政府欢迎的言论，这将严重危害台湾解除戒严之后人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及思想自由。台湾教授协会会长林秀信表示，全世界都希望中国从经济到政治都能走向自由开放，不过事实正好相反，中国不断向世界输出其反普世人权的价值观，并对其他国家的民主自由造成威胁，这是大家必须严肃面对的课题。曾经多次声援香港雨伞运动的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日前被拒绝入境香港，他坦言为香港感到悲哀，并希望世界各国能够觉醒，一国两制已经岌岌可危。国际西藏网络还发起一项活动，鼓励民众于十九大召开期间在脸书上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打卡并发表言论，让中国政府看见不同的心声。出席这场记者会的台湾非政府组织还包括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李明哲救援大队、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等团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1月访问亚洲5个国家，当中呢，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是台湾最关注的部分。很多人担心川普可能会以台湾来交换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下面请您收听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安全事务代理助理部长海大卫说，美国绝不以台湾安全繁荣作为交换美国利益的大交易筹码。海大卫是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于新泽西州举行的年会上发表晚餐主旨演讲时做出上述表示。海大卫表示，此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已经说过，美国不会将盟友及伙伴当作筹码，这也包括台湾在内，美国会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全面深化美台关系，因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以美国恒久的国家利益为基础，台湾的开放经济与繁荣、自由及民主社会是区域的重要榜样，也是美台共享的价值。海大卫说，美国支持台湾发展自主国防系统，并协助台湾 抵御对其安全、社会、经济、人民的胁迫，但美国也认为台湾必须善用有限的国防资源，发展并维持有效威慑能力，在传统及不对称作战能力上求取平衡，以达到让解放军对实现攻台目标信心不足的目的。他说，台湾及其国防产业在考虑发展何种防卫能力时，他们应该想到的最终目标必须是能让对岸领导人在决定是否发动攻击时说，今天不是那个日子，并且要能让他们每天都这么说。专程从台湾前来参加会议的台湾民进党立委罗志正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回应海大卫的说法，表示台湾政府有决心发展自主国防，但这是一个长远的过程，需要国际上的合作，而美国就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合作对象。此外，罗志正也说，海大卫提到美国不会把台湾当作筹码，但关键是北京不会放弃对美国施压的机会，美国是否能承受这种压力是台湾担心的问题。罗志正说，
这个所谓的不会把台湾当作筹码啊，来作为交换中国在北韩议题上的合作，这样的说法在美方是公开说了，但是中共一定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试着把台湾拉入到对美国的谈判的做法里面去。那我想，美方会不会承受这样的压力啊？甚至美国总统川普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他的这个谈判的策略，经常也是这个不可预测的哈。所以台湾总是有这样担忧存在。那美方官员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当然会稍微减缓我们的担忧，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还是要各种情况的准备。
对于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九大，罗志正也提到，美国友人对习近平是否在对台政策上做出更强硬的调整感到关切。罗志正说，
随着习近平权力进一步巩固之后，有一种关心就是习近平会不会来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来对付台湾，甚至认为两岸之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在可见的未来是可能会出现的，所以美方有这样的忧虑啊，不论是智库的学者或者官方的说法，所以在这一块来讲，我们的确要采取一个比较这个谨慎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当然希望两岸之间不要冲突，但是总是要有最坏情况的准备，要强化我们的国防跟我们的一个政治上的决心。
台湾军方今年出席年会的代表是国防部主管军备事务的副部长张冠群。他在星期一上午发表的主旨演讲中呼吁美国通盘检讨对台湾关键组件输出的管制政策，希望美国协助台湾推动国防武器的自主研制，以具体合作方式开放关键组件的输出许可。对于美国担忧台湾无法保守机密敏感技术的问题，张冠群说，为了加强防治关键技术的泄露，台湾已经成立国防事务涉密审查委员会，对人员及资讯安全和设施进行有效管理。台湾也将参照美国的做法，完善管制作为。台湾会尽全力防止关键技术的不当移转，确保机敏技术的安全。此外，张冠群也说，美国对台军售是美台军事关系的重要支柱，台湾会继续向美国采购必要的武器，也希望美国国防业者参与台湾自主国防的发展，双方共同强化台湾国防整体战力，深化双边国防技术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最近有一本关于解放军可能在2020年攻打台湾的新书在华盛顿引起了许多的讨论。作者说，这本书主要的目的是提供美国军事决策人士对台海以及区域安全的参考。下面请您收听钟晨芳的报道。
上星期在詹姆斯敦基金会一场关于中国国防安全的年度论坛上，与会专家就提到易思安在他的新书《 中国的侵略威胁中提到的内容说，中国军方一份报告指出，一旦台湾与中国统一，日本海上通信线路将完全落入中国战机及轰炸机的攻击范围内。对此，前美国国防部东亚安全事务副助理部长邓志强表示，美国提供台湾军备就是为了让台湾有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来面对解放军的武力威胁，因为台海安全不但是美国利益所在，它也影响到区域和平稳定。邓志强进一步表示，以地理因素来考虑，事实上台湾也应该与日本加强安全合作关系，因为一旦解放军取得对台湾的控制，对日本将会是一个潜在的威胁。邓志强说，
But anybody who can look at a map can see that if Taiwan were to be unified into mainland China，
任何人去看地图都可以看得出来，如果台湾被中国大陆统一，那么对日本来说，它的地理环境会变得极具挑战和潜在威胁性，因为这会加强中国包围日本的能力，同时也可能切断日本的国际贸易及资源流通路线。
在这场研讨会中，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林和利分析，十九大之后，习近平一统天下，将权力朝向2049年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目标，而习近平所致力要实现的中国梦，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梦，其中一个元素就是台湾，因此他的估计是中国可能在2030年就可以拿下台湾，但并不一定是用武力来解放台湾。林和利说，
其实台湾的商界以及很多这个包括知识分子已经给大陆这个捅过去了，所以这个那么这个就做成一个里应外合的条件，所以解放军可能不需要打进台湾，因为解放军假如每一个人都知道解放军要来的时候，而台湾本土不团结的话，因为台湾的工商界都是已经给捅过去了。
伊斯安的书中也提到，一旦台湾失守，不但美国将失去一个民主伙伴，更将失去一个西太平洋极具价值的前哨站。台湾是美国一个重要的信号情报来源，美国军队也有可能在非常的情况下利用台湾作为前进行动的基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韩国因为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继续受到中国的经济报复，韩国商家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可是呢，分析人士们说，中国政府的做法也在经济跟战略上把中韩关系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推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首尔发回来的报道。
在首都首尔的市中心，有一家号称韩国最大的免税商场。走进东河免税商场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上身穿戴红色绸带的接待生，绸带上的文字只有四个简体中文字，欢迎光临。仅仅一年前，这里还是中国人扎堆抢购名牌的地方，如今商场冷清到你可以听到自己轻轻的脚步声。一家韩国名牌手提包店的营业员说，不久前他们90%的顾客来自中国大陆，现在来这里的中国人只是一些零星散客。一位从山东省来这里购物的中国客说，这一切都是萨德惹的祸。在首尔人气旺盛的明洞商业区，乐天百货公司推出了10,000韩元抽奖活动，吸引了一些中国散客来这里排队扫货。自从韩国去年宣布萨德反导系统以来，乐天集团在中国大陆的生意一落千丈，他在韩国本土的免税店又因为中国游客大减继续蒙受损失。韩国世宗研究所研究员、前美国国务院朝鲜事务主任大卫斯特劳布对美国之音说，一年来韩国商家企业 因为萨德事件蒙受的损失，甚至超过了人们之前做过的悲观估计。
It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how damaging the Chinese reaction.
斯特劳布说，人们不应低估中国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做出反应所带来的伤害。许多精明的韩国人曾经担心，如果韩国允许美国在这里部署反导装备，中国的反应会很糟糕。但是就连这些韩国人也对中国针对韩国采取的官方和非官方报复行为的程度感到惊讶。中国的报复行动规模庞大。斯特劳布说，中国采取的严厉经济制裁正在导致韩国考虑做出一些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对中国不利的决定。
Unless the situation improves, the trend already among the elite.
他说，除非情况有所改善，韩国精英们已经趋向于这样一种思维：我们在商务上要从中国市场上分散出来，我们在军事上要增加而不是减少跟美国的合作，这包括导弹防御。
Including, I believe, on missile defense.
作为一个整体，东盟是仅次于中国的韩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投资目的地，但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它成了韩国商家考虑从中国分散投资和贸易的目的地。安真勋是东盟韩国中心的贸易和投资项目执行官。这个机构由韩国政府和东盟成员国政府共同出资设立。
Amid growing external uncertainties, both politically,
安真勋说，随着外部的政治和经济不稳定性加大，东盟对韩国的重要性、维持和拉近双边关系对维护稳定和繁荣的重要性也就跟着增加。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时事评论家、韩国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朴泰宇说，政府正在东盟等地区努力为企业拓展中国以外的市场，并略有成就。
Our government is, you know, trying to,
朴泰宇说，我们政府正试图在东盟、欧洲和中亚地区拓展其他市场，并且努力吸引来自非中国区的游客，并取得了一些成就。
From non-Chinese zones nowadays.
最近有迹象显示，中国对韩国的经济制裁有所松动。韩国政府上星期宣布，在中韩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上星期二到期结束的最后时刻，中国答应将协议有效期延长三年。许多人对中国的这项决定感到意外。朴泰宇说，这项决定表明中国已经意识到对韩国实施的报复措施会损害中国自己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可能开始松动针对韩国企业的制裁措施，但是松动的步伐将会十分缓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加州的野火情况非常的严重，不过呢，目前有一些地方都已经扭转的局面，那么控制了加州面临严重破坏的野火蔓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加州森林和防火部门的发言人星期天告诉记者说，一些大火已经得到50%至60%的控制。强制撤离命令所涉及的居民人数已经从原来的100,000人下降到了75,000人。
当时风刮起来，大火就像海啸一样，像个大火球，风太猛，太大了。
我和我附近的这些朋友们已经在这里住了29年了，现在他们变得无家可归，他们谁都没有地方住。街道那边是我一个98岁的朋友，他和他92岁的妻子在那儿住了60年，现在连家也没有了。
Lived there for 60 years, and they're homeless.
加州各地的消防员们仍在和野火奋战。最新统计数据是40人丧生，其中至少16人是被生，每年夏末秋初都从山上吹下来，给山火蔓延创造了方便条件。目前有超过9000人正在加州奋战控制野火。几天来，当地消防员和数以千计的志愿者参加了这一地区的灭火行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呢就先暂时告一段落了。下面呢我们还要播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